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是王一如，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特朗普总统证实泽连斯基周五访问华盛顿。
Zelensky is going to be coming on Friday. That's now confirmed, and we're going to be signing an agreement.
克里姆林宫称正在准备俄美专家级会谈，为特普峰会铺路。人权组织发布指南，应对家人在中国被任意拘留。
照道理我可以回台湾，他就不让我回。
习近平向普京示好，中俄是真朋友吗？
涉外部分最突出的急于要解决的就是乌克兰问题。
乌克兰战争让中国跟俄罗斯走得越来越近。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开始，首先请陆阳播报一组热点新闻。陆阳。
好的，一如。乌克兰和美国即将签署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矿产协议，标志着两国朝着加强经济联系迈出了重要一步。乌克兰内阁星期三批准了这项协议。
President Zelensky is going to be coming on Friday. That's now confirmed, and we're going to be signing an agreement.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星期三2月26号在白宫内阁会议上证实，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将于星期五访问白宫签署该项协议。这项协议包括共同拥有和管理乌克兰战后重建基金的条款。乌克兰将把该国未来自然资源收入的 50% 拨给该基金。克里姆林宫星期三2月26号表示，作为上周美俄高级别会谈及普京和特朗普总统早些时候通话的后续行动，正在为俄罗斯和美国之间的专家级会谈做准备。路透社报道说，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重申，双方有一个谅解，特朗普和普京应该在做好充分准备之后亲自会面，但表示目前还没有关于何时何地会面的细节。据朝鲜官媒星期三报道，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视察平壤一家军事学院时要求朝鲜建立一支强大的现代化军队，以应对任何战争。在金正恩访问这家军事学院之前，朝鲜已经向俄罗斯派遣了大约10,000名朝鲜军人，帮助俄罗斯军队与乌克兰军队的作战。韩国情报机构表示，金正恩此次视察朝鲜部队训练，可能是为了向俄罗斯派遣更多的朝鲜士兵而进行准备。中国当局星期三抨击台湾当局试图将台湾的半导体产业作为礼品赠送给美国，并借此寻求华盛顿的政治支持。据美国媒体报道，全球最大的芯片代工制造商台积电正在与美国主要供应商苹果和英伟达等进行谈判，就入股美国芯片制造商英特尔的事宜进行谈判。台积电和英特尔均未证实这些说法。台湾政府表示，尚未收到台积电任何有关进行海外投资申请的信息。
Just as concerningly, adversaries like China are abusing universal birthright citizenship.
美国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宪法与有限政府小组委员会主席罗伊星期二在听证会上指出，像中国这样的对手正在滥用出生公民权，以更深的藏匿在美国社会中，这对美国构成安全隐患。
The Constitution does not require us to allow this practice.
他说，美国宪法没有要求我们允许这种做法，我们也不应该允许。
China is incredibly determined.
美国副国防部长提名人费恩伯格2月25号在参议院确认听证会上表示，中国有极大的决心，以强烈的紧迫感，致力于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并可以主导美国。他说，美国需要弥补不足，并专注于经济发展，加上强大的创新能力，美国一定能够打败中国。在应对可能与中国发生冲突的关键采购计划上，费恩伯格表示，应着重在无人机、造船、核能力及高超音速技术等方面。 比利时联邦检察官星期三表示，已开始调查有关中国黑客2023年11月侵入比利时最高情报机构国家安全局的指控。此举证实了比利时晚报稍早的一篇报道。路透社报道说，比利时联邦检察官补充说，已经收到国家安全局就此案提出的指控。菲律宾当局星期三表示，本周在马尼拉一条繁忙大道上解救了一名身穿睡衣并遭断指的年轻绑架受害者。此前，绑架者在被警方追捕期间将他遗弃后逃跑。法新社报道说，菲律宾内政部长雷姆拉表示，绑匪和被绑架的这位少年都是中国公民。怡如，
谢谢陆阳。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 接下来带您关注的是人权组织发布指南，介绍如何应对家人在中国被任意拘留的情形。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面对中国以政治动机任意拘捕外国人日益普遍的趋势，国际人权组织保卫卫士星期二发布了中英日三种语言的指南，为受害者家属提供应对策略，同时揭露了中国司法体系的缺乏正当程序、秘密羁押以及高达几乎 100% 定罪率等严重司法滥权现象。平章来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黄丽玲的报道。
这本报告名为《在中国失踪，如何应对家人在中国被任意拘留的指南》，它历时一年编纂，中文版共计65页，综合了曾遭中国非法羁押的受害者、律师及人权组织的第一手经验。保护卫士在指南的引言当中指出，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12年掌权以来，中国不仅舰队外国人关上大门，还越发明目张胆地以政治动机拘留外国人，包括借由人质外交的案例向外国政府施压或进行惩罚。而这类抓捕也被纳入中国日益强调的国家安全的框架之下。尤其2014年出台的反间谍法经2023年7月修订后，再加上2024年5月修订的保守国家秘密法，中国以间谍罪名拘留的外国人数节节走升。该指南称，对当事人和家属而言，中国神秘的执法系统特别难以应对，主要原因包括，首先，中国常常违反其领事义务，即未及时向外国政府提供被拘押公民的信息，并限制探视权。其次，辩护律师常常遭到拒绝，不允许会见当事人，甚至受到威胁与监控，无法提供有效的法律援助。第三，对于涉入国家安全罪者，被拘留者常被单独关押在一种名为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秘密黑牢当中，最长可达6个月，且屡次以国安为借口实施不公开审判。最后，中国的司法系统缺乏正当程序，受害者一旦受审，几乎 100% 会被定罪。指南还称，中国的羁押程序冗长且隐秘，从当事人被失踪到宣布裁决和判刑，整个过程可能需耗时3年以上。因此建议家属一旦确认亲人遭中国羁押之后，需保持冷静并做好长期抗战的准备。除了联系领事服务之外，也可建立人脉网络，包括寻求人权组织的协助，聘任一位好的辩护律师。虽然律师也无力从一场被中国操纵的司法游戏当中拯救当事人。另外，指南指出，家属也需拟定媒体策略，包括初期的低调或静默，或可换取当事人的释放，以及公开发声，迫使中共当局揭露更多细节，也或可阻吓狱方对当事人的酷刑和不当对待。一旦当事人刑满或缴清罚款，多数外籍人士通常会被立即驱逐出境，但有双重国籍或持台湾护照者获释后，恐因附加的剥夺政治权利的刑罚而遭限制出境。台商李梦居就有亲身的经验，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他2019年入境中国出差，被以间谍罪判刑1年10个月， 但刑满后因遭剥夺政治权利两年，还被限制出境，总计失去四年的自由才回到台湾。
就很奇怪，他要说台湾是他的，照道理我可以回台湾，他就不让我回台湾，等于就把我当成中国内地的居民，等于有点政治因素的案件，他就让我们穿小鞋。
关于辩护律师的聘任，一位因人身安全不便具名的北京人权律师告诉美国之音，如指南所建议的那样，家属一定要聘任值得信任的律师。虽然自2015年律师大抓捕后，中国多数的人权律师不是被捕，就是被注销律师证，无法执业，但还是可能找到他们协同代理，以提供更多的经验和专业意见。至于当局指派的律师只是陪着走过场，有碍当事人的权益维护，一定要拒绝。这位北京律师说，他们若代理案件，也希望经验传承，培养家属自己成为公民代理人或具备相当的法律思维，也有助于当事人的刑诉，只不过家属的培养难度通常较高。另外，一位曾遭关押的中国异议人士以过来人的经验，呼吁国际社会提高对狱中受害者的关注。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话，强调中俄是搬不走的好邻居，是患难与共、相互支持、共同发展的真朋友，不受第三方影响。习近平与普京的友情是否真金不怕火炼？世界格局又是否进入了一个美中俄欧合纵连横的战国时代？时事大家谈节目主持人樊东宁与台湾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教授黄介正和台湾东吴大学政治系教授谈判专家刘碧荣对此进行了讨论。
我想先请教黄介正教授，你怎么看现在美俄关系好像越走越近啊？这个特朗普和普京说是要即将会面之际，你怎么看习近平所发表的这番说法？
我们简单来说，最主要的是特朗普他在这一次重返白宫以后，主要的关注焦点是对美国内部，尤其是联邦政府的我叫做整改的一种政策或运动。那么所以在涉外的部分最突出的也急于要解决的就是乌克兰问题，不仅是他在竞选期间就一再的讲乌克兰的问题他要很快的解决。那么所以现在对外关系来讲，美国现在首要甚至是唯一的要先处理的问题就是乌克兰问题，因为乌克兰的问题牵涉到美欧关系，牵涉到美俄关系，更会为美中未来的关系铺垫出一个不一样的局面。所以如果美国把中国大陆当作是最主要的威胁的话，他也必须要先把乌克兰问题还有美俄关系先进行处理。所以他是从一个大的框架上面来做这种分析。乌克兰既然是迫在眉睫必须解决问题，所以特朗普就必须要用这个极为快节奏的方式能够先把战争停下来，中战的问题把它解决下来，对于他在胜选以后有限的这种威力在美国国内的这个权威来讲也非常的重要，所以他才会变成现在首要的美国对外关系的问题。
那怎么看习近平说现在他是跟普京是真朋友呢？
我相信呢，那个从这个三角的关系来看的话，对美国来说，中俄结合起来，不论就地缘政治理论或者是实务来讲的话，对美国来讲都是一个大的挑战。毕竟，中俄两个永和的国家，又是领土接壤，又是背靠背，又是不封顶，对于美国来讲，就变成。美中关系跟美俄关系必须要有一个相对来讲是比较能够管理能够处理的关系，才能够去应付另外一个核大国。
好的，也要请教刘碧荣教授，我们看到这个华尔街日报在2月21号报道说，特朗普总统他现在突然之间热情地拥抱俄罗斯，在对习近平和普京使出离间计呢？刘教授，
我想多少多少有这样的一个目的哈。刚才黄教授讲到说，特朗普他在主要是想解决乌克兰问题嘛，所以他在解决乌克兰问题是首要，因为乌克兰的战争呢，让中国跟俄罗斯走得越来越近啊。那怎么样的把俄罗斯拉过来？一下子你可以看到，美国跟俄罗斯谈这个乌克兰的问题，起码中国大陆现在还没有上桌，那他以后也许会不会上桌，这我们再看。当然有分化的意思，但是问题是，就算它不是主要的目的，它也许有这样的一个效果。所以我们也看到，当美国跟俄国好像关系变好了以后呢，变好以后，在网络上也看到俄国也开始抱怨中国的一些问题了。哎呀，你这个专列啊，你的什么东西，就一些过去可能隐忍的一些对中国也许不满意的一些言论啊，你在网络上看也可以看到了。可是呢，普丁也何等精明啊，他。就算美国要拉着俄罗斯来离间跟中国大陆的关系，那普丁呢也就觉得我为什么要完全靠到美国呢？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可以看到2月24号，那普丁又跟习近平又打了电话嘛，所以习近平应约打了电话，就普丁要跟他通电话嘛，表示虽然我现在跟特朗普关系虽然不错，但是呢，我也不是那么容易被分化的，所以这就才叫三国博弈啊，那如果很快的一个靠边了，就没什么好博弈了嘛。所以中间还有较劲，那还有台面上的往哪边靠，台面下的可能跟他继续还牵着手，还有什么？所以这个故事才刚刚开始，那是我觉得真的精彩的可能还在后面。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以上是时事大家谈节目主持人樊东宁与台湾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教授黄介正和台湾东吴大学政治系教授谈判专家刘碧荣的讨论节选。嘉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
用声音穿透屏蔽的世界，用故事重构掩盖的历史。欢迎收听由美国之音出品的播客节目《岳阳电话》，我是武阳。在这里，我们共同倾听外界的声音。
你觉得你是算身正逢时还是身不逢时？
怎么说呢？这应该都有。如果说从一个知识分子的角度，那当然在一个自由的体制下，更能够全面的获取信息，去自由的思考交流，去做事情，当然这是一个很理想的时代。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我也曾经去投入到在一个专制体制下去从事人权的工作，去冒着风险去争取自由，那这个也是能够获得人生的价值。所以从前一个角度来说是生不逢时，从后一个角度来说是生正逢时。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近日台湾海底电缆接连出现了断裂，重型电机公司和大型的医学中心也遇到黑客袭击，引发外界对台湾数位安全与关键基础设施防护的关注。有关专家分析，这几起黑客攻击事件很大的程度是与来自中国的犯罪者有关。他们认为，不管是北京当局意图对台湾进行灰色地带的侵扰，还是犯罪分子进行商业勒索，台湾都需要重新检视其资讯安全策略，并且加以强化。接下来，陆阳要分享记者林波宏的报道。
好的，怡如。据台湾媒体中央社报道，台湾总统兼民进党主席赖清德2月19号在民进党中常会上表示，海底电缆是各国关键基础设施，同时也是各国通讯最重要的命脉，但却十分脆弱。他说，政府会积极行动，守护台湾数位生命线。赖清德的这番讲话针对的是台马2号、3号等连接台湾与离岛马祖的海底电缆，日前因线材老化或疑似遭到中国船只破坏等因素断裂的事情。台湾数位发展部2月16号发布新闻稿说，台马2号海缆 因新线断裂障碍进一步发展成全断状态的事件。触发部指出，最快要等到大约二月底甚至是三月底才能完成台马二号海缆的修复。除了海底电缆断裂，近期台湾的资讯安全领域也面临多重严峻挑战。据媒体报道，台湾的马偕医院于2月9号到2月11号遭勒索软件 Crazy Hunter 的攻击，一度造成门诊和急诊超过500台电脑宕机、挂号系统停摆的事件。对此，专精网络威胁研究的杜普数位安全技术长李廷格说，
那马偕医院，那我们也有收集到一些相关的攻击恶意程式样本这样子。那我们自己的关联分析结果显示我们有高度的信心是来自中国。那原因是我们透过一些关联分析，我们有找到一些攻击者在之前的攻击样本的测试，然后还有包含针对一些公司单位的攻击行动。那所以我们相信这个攻击是来自中国。
除了马偕医院之外，台湾重电大厂华城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也于2月9号在官网发布讯息表示，该公司2月8号发生网络资安事件。不过华城仅提供了此次事件的部分细节，且未透露加密攻击的来源。一名因议题敏感而不愿透露任职企业名称的科技公司副总监李崇志认为，由华城透露的有限资讯来看，很难判断攻击来源究竟是否来自中国黑客。不过，即便不是中国黑客所为，也可将盗取来的原始码或相关的资料在暗网上卖钱，这就很有可能被与中共当局相关的有心人士窃取，进而引发更严重的资安风险。李崇志告诉美国之音，
因为现在的很多重电设备它其实是可以有远端遥控，它必须要上网取得那个 token 或者是一个 license。譬如说艾斯摩尔，对于它就可以远端把台积电的机子关掉，联网呢也可以透过更新版本的过程之中呢，去做对你的机器设备产生一定的控制。所以呢，联网的那个加密安全是非常重要的。今天华城电机呢，它取得的资料如果里面有他们电机设备里面的 bio 的原始码，对于华城的所有客户都是一个潜在的威胁。
台湾国立高雄大学科技法律研究所教授罗承宗认为，最近发生的电缆断裂以及医院和电力公司等遭黑客袭击的事件，凸显出台湾在面对新型数位威胁时防护措施明显不够完善，因此台湾政府应重新检视其资讯安全策略并加以强化。罗承宗说，
台湾的国防威胁的话当然最明显就是来自于中国嘛。那当中国又非常强大的网军，训练了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个高手级的骇客，在对我们国家的基础关键设施进行攻击的时候，那我们拿什么跟人家对抗？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是台湾政府要去比较严肃思考的问题。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特朗普总统重新激活了一场激烈的辩论，在美国出生的人是否可以自动成为美国公民？这个问题直接触及了美国的身份认同、历史和法律的核心。上个月，特朗普总统签署的行政命令寻求终结出生公民权，但是有两名联邦法官签发了禁止令，要求无限期暂缓实施这项行政命令。我们来了解一下什么是出生公民权。
自1月20日重返白宫以来，特朗普总统已经签署了一系列旨在重塑美国政策的行政命令，其中一项试图终止出生公民权。特朗普总统在他的第一任期内将废止出生公民权列为他的改革目标之一。出生公民权源于拉丁语，即属地原则。在该原则保障下，几乎所有出生在美国国土上的人都可以获得公民权。这项权利确立于美国宪法第14修正案。该修正案规定，所有在美国出生或规划受美国司法管辖的人都是美国公民，也是他们所居住州的公民。1898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美国诉黄金德一案中裁定，出生公民权的适用无关出生儿童父母的移民身份。美国是适用出生公民权的30个国家之一，其他国家包括加拿大、墨西哥等多个美洲国家。特朗普总统签发的行政命令寻求终止无证移民和临时签证持有者在美国所生子女的公民权。但有法律专家指出，这种做法是违宪的。美国地区法院法官约翰·考格诺对此还发布了临时禁令。他们说，改变出生公民权原则需要通过宪法修正案或最高法院的裁决。特朗普总统认为，出生公民权为非公民在美国出生的子女自动授予公民权，等于是鼓励非法移民。他将此视为美国移民法的一个漏洞。特朗普总统说，第14修正案的解释被错误的应用，导致非法移民在内的非公民父母在美国所生的孩子自动成为公民。出生公民权在美国影响深远，该原则塑造了美国的人口构成，为在美国领土上出生的千百万人赋予了公民权。美国医院通常不会要求新生儿家长出具在美国的合法身份证明。此外，出于文化因素和个人选择，一些分娩是在医院以外的设施进行的，这导致准确的统计相当困难。批评人士警告说，终结出生公民权可能会导致一些新生儿成为无国籍的人，这将剥夺他们教育和医疗等基本权利。究其根本，关于出生公民权的讨论已经超越移民问题本身，这是一场关于谁可以成为美国人以及美国人身份认同指导原则的辩论。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
一个汉语出众的美国年轻人这样站在你的面前，你会怎么猜测他的政治倾向？
我是支持祖国的。
请问我们这个活动结束我们去哪儿领钱？
他是那种政府和民众都喜闻乐见的老外，汉语流利，对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有着发自内心的喜爱。
第一次读到那个朱自清的背影，我也一个中国作家20世纪初能够让我一个住在另外一个时代的美国人感到共鸣，真的很伟大。
中国给了他很多美好的回忆。
当时孔子学院也已经给我提供全额奖学金，提供每个月的生活费，加上我也有打工嘛，非常快乐，我人生中可能最快乐的时光之一。
他曾为大外宣工作，如今却是油管上最受欢迎的反贼之一。
哇，中国政府和人民之间的这个距离真的非常大。 That really pissed me off。 但是这不仅仅会惹我生气，也会觉得我超级想去嘲笑这个事情。
这一切的转变是如何发生的？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的编辑是陆阳，导播是宇宙，我是王一如，我们下次节目再会。